初华人教会里有一位老牧师叫做贾玉明，这一位贾玉明牧师他很会讲道，有非常好的灵性，所以他受到很多人的敬重。他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一方面呢显示在讲话，他讲一句话两句话的时候呢就会好像吸一口气，讲一句话两句话就会这样吸一口气。那后来发现这个情况在祷告的时候更明显，祷告的时候祷告一两句话就会这样吸一下口水。那许多的人看到他祷告这个样子就觉得说这个大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的方法，所以呢可能贾牧师的祷告很属灵，所以有人呢就大家就开始学，每个人学的时候呢祷告然后就会这样吸一下，祷告就会这样吸一下。我们不要笑，我们不一定是学吸，但是我们会学其他的方式，对不对？祷告的时候，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都学习这样祷告。那后来呢就有人就说贾牧师，我们非常非常的敬仰你，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你，我们很愿意向你学习，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都像你一样，我们祷告一两句我们就吸一下吸一下。然后呢后来这贾牧师听了之后他就说，冤枉啊，他说我之所以一面这样祷告一面这样子好像这样吸一下口水，是因为我戴假牙的关系啊。大概100年前的做假牙的技术没有现在做假牙的技术那么好，所以呢装了假牙之后有的时候呢会很容易感觉好像牙齿要掉下来一样，所以常常要怎么样，要回吸一下，免得呢假牙真的掉下来了。贾牧师说这跟祷告属不属灵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故事呢正面的意义显示在，跳太快 OK， 正面的意义显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找 role model，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找榜样。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喜欢听大道理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模范好的榜样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很容易被吸引，我们也就很愿意被学习跟效法。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学到的只是表面功夫，没有学到真正的内涵。这个世界特别在现这个资讯网络发达的时代，声音那么多，形象那么多，网络上流通的讯息那么多，人那么多，我们要学谁呢？我们要谁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效法呢？我们会不会找错 role model， 以至于受到负面的影响，甚至错误的影响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很重要的，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role model， 所以我们应当来效法他，而且来效法他的时候呢，盼望我们不是只学到表面的上的皮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嬉皮。其实那个时代很多有一些美国的嬉皮呢是反教会的，可是他们不一定反基督，他们呢其实呢把耶稣当作他们的 role model。 有人那个时代的嬉皮有人说耶稣很酷，所以一群嬉皮呢喜欢把头发留得像我们在电影上跟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耶稣的头发的长度我讲一下。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那个摄影技术改进，而且呢这个讲员跟那个 PowerPoint 不断的变换，就让我们失去了一个权，让讲员失去了一个权利。我们现在不敢放照片，因为呢怕会侵犯版权怕会侵犯版权。你可以放照片，讲到的时候放照片，放了照片就不可以上网。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上网之后呢就不能够拿这个当比较。所以我们大家要用一点点想象力，你想想看很多的嬉皮的样子就很像我们在照片或者是电影里面看到的耶稣的那个样子甚至有的嬉皮还穿得有一点那个像耶稣穿的那个袍子一样这个呢 学到了表面，可是没有学到生命的核心。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能够学习到生命的核心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两个礼拜前的时候，我们讲到保罗勉励腓立教会的信徒要为福音齐心努力，那我们讲到所以齐心同心合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同心合意。然后在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讲到同心合意的基础，我们讲到同心合意的表现，我们讲到同心合意的具体的实践，包括不要与不可一要。最后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容易做到吗？非常不容易做到。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己的关系，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保罗在二章第五节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同心合意的秘诀在于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刚开始讲到的，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 role model， 我们要效法他，学习他。当然我们可以说效法基督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课题，你可以在整本圣经里面看到各个不同的层面。但是今天呢，延续着腓立比书的主题，我们今天的焦点在于效法耶稣基督的虚己。所以二章的五到十一节是很重要的一段耶稣基督的榜样的圣经，我们常常把它称为虚己论。叫做到同心合意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自我成为我们做到同心合意的拦阻。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放下自我，二章一到四节所讲到的具体的作为都不能够不容易做到。所以保罗提到能够合一的秘诀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心是虚己的心。什么叫做虚己呢？这个字原来它原本的意思，所以现在因为不能直接放照片了，所以我用一个实物教材。虚己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把自己倒空，就是倒空自己。就好像如果这个杯子别人的杯子空了，这个杯子是我自己的，我有。虚己就是什么？虚己就是愿意把我有的倒给别人，空了。虚己就是让别人拥有，让别人享受，让别人从干渴当中得到饱足，我自己甘愿成为空的。那当然我想这个实际的例子可以用在许许多多实际的应用上。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虚己，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倒空自己。你怎么样可以倒空自己呢？你一定要愿意放下自己，你愿意放下自己。那保罗更具体的提到耶稣基督怎么倒空自己。保罗提到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地方的中文翻译会给我们一个错觉，以为说本有神的形象的意思就是我本来呢是好像一个演员一样，我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人，现在呢我要演这个这个乾隆皇帝，那我只要穿上了乾隆皇帝的衣服，打扮成乾隆皇帝的样子，我就有了他的形象。我要说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所说的形象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反而其实应这个形象这个字根本的意思是本质或者是特质。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属性跟特质，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不是讲到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次神，然后呢装扮成像耶稣像神一样的形象，这个我们要先在这里分清楚。可是接下来他讲到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或者说特质，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第二个讲到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地位是与神同等的，因为他自己就是神。 所以他在本质上面是神，他具有神的地位。可是耶稣基督呢，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不知道我们了不了解强夺这个字的意思。老实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搞不清楚什么叫强夺的。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在叫紧抓住不放的，那我就想到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一定有一个印象哈，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小的时候，他玩一个玩具，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子来了，然后我们做父母的要小孩子学习分享，就告诉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玩具分享给别人玩呢？”那这个小孩子就会紧紧地抓住他的玩具，说：“我的，这是我的，我不愿意给。”以此类推，糖也是一样，饼干也是一样。如果他在 Halloween 的时候要了一大堆糖，然后回家的时候说：“你的糖太多了，分一点给别人吃吧。”他就说：“不行，这是我的。”这就是紧抓不放。我们再谈另外一个例子，一样没有办法放照片。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陪你的孩子看过一个电影叫做《Finding Nemo》吗？有海洋电影鱼，对不对？那里面有一种生物，那种生物是海鸟。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这个海鸟出现的时候呢，他们最常有的叫声是什么？ My， 对，没错， My My My， 其实呢它是一个隐射， My， 我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的是为强夺的意思，就是紧抓不放，就是不管是不是自己合法所拥有的，紧抓住不放。那么对耶稣基督来说，神的本性跟地位是他所合法所拥有的，他没有紧抓不放。相反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放下自己神的地位，放下自己神的地位。请注意，耶稣基督不可能放下神的本质，因为本质在那里，你怎么放？可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放下自己的神的地位，他愿意虚己。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他成为一个人，愿意虚己成为一个人。耶稣基督如何成为人呢？这一点呢，我今天不想要多讲。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讲耶稣基督虚己成为人的形象跟样式。所以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我们只能简单的讲，是那个时候，这对神成为人，对神而言是一种屈辱。就好像如果我们放下自己的身段，要让我们自己为了跟孩子认同，放下自己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有的人可能认为是屈辱，特别是我们当中当爸爸。那我们进一步的讲，你愿意变成一只狗吗？你愿意为了你们家的宠物，你自己变成一只狗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呢，变成一只狗也是一个屈辱。可能为了爱的缘故，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变成一只狗，我们都不觉得是一个屈辱。你愿意为了一只毛毛虫变成一只毛毛虫吗？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屈辱了，对不对？我告诉大家，神变为人，神跟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变成毛毛虫，人跟毛毛虫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为什么？因为创造者、受造者，人跟毛毛虫其实都是受造者。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人是一个，对他而言是一个屈辱。我的重点在后面，耶稣基督不只成为人，更成为奴仆。奴仆的意思是什么？在当时代，奴仆代表没有地位，没有权利申诉，即使受了冤屈也没有权利，因为你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能力，奴仆只能够完全顺从。耶稣在他的生平当中最能够表达这个特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他的死的时候。当他被捉拿之后，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遭遇到不公义的对待，当他被不公义的审判，被不公义的判决的时候，他好像没有伸冤的权利，他默默的承受。当他被判刑之后，当他遭遇各样的残酷的伤害的时候， 他却像好像奴隶一样的没有能力回击。其实他真的没有能力吗？当他不断的被挑战，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44节，那里他不断的被挑战说，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若是基督可以救我们吧，啊，救自己吧，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吧。耶稣基督当时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可不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呢？那可以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里面讲过一句话，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所以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可不可以，他当他在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他能不能够下来向人们证明我可以救自己？他可以的。但是当他接受这些挑战的时候，他却像奴仆一样，他却默默的承受，他却像一个奴隶一样默默的承受羞辱。这是他成了奴仆的样子。奴仆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顺服，这个顺服是一个无条件的顺服。当他在世上向我们活出一个顺服天父的样子，所以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里面有没有挣扎呢？他有挣扎，因为他的里面有人性，他有挣扎，他不愿意去承担那个十字架的挑战，所以他那里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他向天父一个完全顺服的机制。这些他都可以不需要经历，这些他都可以不需要承担，但是他因为虚己，他让自己成为一个人，让自己成为一个奴隶，让自己完全的顺服。为了顺服天父，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耶稣基督放下了一切，放下了，放下了，放下了，放下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为我们死，而且选择了最卑微、最屈辱的死法，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虚己的过程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虚己的结果带来的结果是神将他升为至高。基督虚己的结果是升为至高，所以这里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口称基督为主。耶稣的这个虚己成为一个属灵的榜样，这个永远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定律。这个属灵的定律是尊荣来自谦卑，权柄是从降卑虚己而来，权柄是从服侍而来，权柄是从舍己而来，甚至权柄是从舍命而来。这个属灵的定律应该要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重要的提醒，提醒我们在服事上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虚己，提醒我们在生活的表现上应该要活出一个虚己的样子。但是我们要澄清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吊诡的道理，基督是为了要升为至高所以才谦卑虚己吗？如果没有虚己，基督不能升为至高吗？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觉，为了升为至高那我就虚己。其实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绝对不是，因为经文提到他本来就是至高，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本来就是至高，他不需要为了 得到自高而虚己，他虚己的动机不是为了升高，虚己的动机是为了爱，是为了使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也为我们立下榜样。同样的，我们谦卑虚己的动机不应该是为了得到尊荣，得到权柄。如果你谦卑虚己的动机是为了得到权柄跟尊荣，你的谦卑虚己就不是谦卑虚己。真正的谦卑虚己的动机不是为了得到尊荣，真正谦卑虚己的动机是为了爱，是为了爱神，所以我们顺服他，效法他的榜样，是为了爱人，所以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倒空自己，为了我让我们成全别人。不是真，好像这里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虚己是为了爱，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榜样。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你就会发现整个腓立比书有一个节奏，这个节奏就是一个勉励，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实例，一个勉励，一个实例。这个勉励，这个实例有的时候是耶稣基督自己，有时候的实例是讲人，有的时候实例甚至讲的是教会。如果你注意到，你去分析整个腓立比书的结构，你就发现这个 tempo 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1:27-2:4讲完了一个勉励，2:5-11讲耶稣基督虚己的实例，2:12之后，在诠释了耶稣基督的榜样之后，保罗继续回到对教会的勉励。首先保罗勉励他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这句话可能给我们一个困惑，得救应该不是人的努力呀，为什么这里做成得救的功夫指的是人要努力，靠人要努力，靠那个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可是基督教信仰的特点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呀，而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做的不过是用信来表达我们接受这个礼物而已。为什么这里说要恐惧战惊顺服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当然恐惧战惊大概没翻好，不是每天担心受怕我自己没有得救，而是恐惧战惊的意思指的是存着一个谨慎而敬畏神的心。那另外一个问题跟这个有关系，这跟这句话有关系的是，那到底我们现在得救了没有？我们要像穆斯林一样永远活在恐惧的不确定感中吗？在穆斯林的教导里面说，将来你死了之后呢，你要到阿拉面前，然后你要接受审判，那个审判呢是一个天平，你这个这一辈子做的好事情呢放在右边，这一辈子坏事情做的放在左边，如果呢右边的比较重你就上天堂，左边的比较重呢你就下地狱。那你怎么知道你可不可以上天堂或下地狱呢？没有人可以知道，只有阿拉知道。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呢？就翻牌的时候你才知道，就是那个天平呈现的时候。所以穆斯林每一天都活在恐惧战惊当中，难道我们也像这样子吗？可是圣经无数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透过信我们已经领受了救恩，我们已经有得救的把握了。所以这句话怎么解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那么我想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就是持守我们的信仰不要失去，我们靠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不用像穆斯林一样整天担心末日审判的时候，万一恶行比善行多我就下地狱了，而且我还不能够预先知道。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为信仰殉道，因为这个会让你的好行为呢重的不补过所有的坏行为，这就是穆斯林的一个概念。可是我们不需要像穆斯林一样这样每天担心，可是呢，这也不表示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要注意的不是我们得不得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谨慎自守，不要离开这个信仰。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本来信了， 我们在觉知的时候，我们受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坚决的向神说：“我相信了。”然后大家要唱“快乐日，快乐日”，因为呢，这个人得救了。然后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无数的可能的原因发生了，我们跟神说：“我不要再相信你了，我不要再有这个救恩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公开宣告，可是我们逐渐、逐渐、逐渐、逐渐、逐渐的，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信仰。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救恩，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离开这个救恩了。或者甚至有人一直都在教会当中，在崇拜当中，在团契当中，人在但是心却不在了，人在但是信仰却变成一个空壳了。这些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这跟许多的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因为这样，我们仍然要谨慎注意。可什么事情、什么原因可能导致我们这样呢？世俗潮流的影响，可能使我们渐渐的离开神，罪的捆绑可能使我们对抗的力量越来越少、减弱。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经不起苦难的冲击，或者是种种其他的原因，会使我们离开信仰，再一次放弃救恩。这是一种解释。可是另外一种解释呢？另外一种解释啊，所以如果根据这个解释的话，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意思就是要持守救恩到底。可另外一个解释呢，是和一章二十七节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恩相称一样的意思，活出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记得上次我讲基督救我们的目的是两个点，一个是要使我们的是要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子。如果我们没有追求活出新生命，如果我们就没有成就我们得救的功夫，那么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我再一次说，如果你信了主，但是你仍然活在老我的状况里面，你没有经历或追求那个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耶稣拯救你的目的没有达到，没有达到。第二点，我上次讲到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领受恩典，然后成为一个传达神恩典的人，领受赐神的福气，然后成为一个传达神福气的人。最直接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传福音给许多许多的人。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把传福音当作我们生命的事业，如果我们没有积极的传福音，我们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这是两重的意义。那我们今天根据我前面所讲到的，我们再加上第三层啊，我们再加上第三层，就是今天所说的，当我们以新生命见证神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神、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持守信心、持守救恩。我再强调，持守信心、持守救恩的秘诀是持续保持顺服基督、效法基督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持守信心，让我们持守救恩，让我们因此而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子，让我们以传扬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职业。我们把这几个不同的意思放在一起，所以这是保罗再一次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勉励，也是对我们的勉励。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神，甚至因为顺服神的缘故，一个顺服人的态度，这个心态会不知不觉地拖着我们远离神，甚至离开这个信仰。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醒自己的，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神，好像保罗所勉励的一样，活在一个存心顺服神的意识当中。第二个，保罗勉励基督徒的是有关基督徒对人的部分。他勉励我们不要效法他勉励我们我们现在呢，这个 remote 好像又变得更那个更灵敏了，或者是我的操作不好，所以我现在到底应该是，然后现在好像又不动了。没有关系，没有 PowerPoint 我还可以，我们还是继续讲下去。他勉励我们不发怨言，不起争端。那么这个勉励是对上一段的勉励的同心合意勉励的回响。上次讲到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表现，这一段强调是不要发怨言。 我们能同心合意，不发怨言，不取争端，就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照亮这个世代的明光。这是一个黑暗的世代，每一天你打开媒体，你会看到无数黑暗的事情在这个社会当中发光。耶稣基督是光，光来到这发生，光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让这个世界见到真光，归向真光。那耶稣基督在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他向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把他的使命承传给我们，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做的事情，你我今天在做。当然我们不是真光本身，但是我们是一个发光器，或者我们是一个反射真光的镜子，让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真光的样子。所以如果耶稣，如果教会不能够好好的扮演世代明光的角色，常常有的原因是因为内部的争端所造成的。内部的争端常常造成的是自己力量的消耗，当我们自己在内耗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去扮演时代明光的角色。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再的提醒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虚己，才能够使我们合一，同心合意，不发怨言。第三，我们要效法，这是对神的，我们要效法基督，过一个献身为神的生命。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里提醒我们的，要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神，我们的信仰跟信仰所带出来的生命和生活，就好像是奉献给神的一个感恩祭。我们自己就是活的祭物，既然献祭了，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了，我们生命的主权属于神了，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而是为神而活。这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所给我们的三个勉励：对内不发怨言，对外做时代的明灯，对神献为活祭，以报神恩。那么在我们今天所没有念的18节到30节，在那里又回到了实例，又回到了实例。在这三个实例里面，我给他一个小的标题叫见贤思齐。很多时候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学习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 role model， 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从人的身上学到榜样，就好像很多人从贾玉民牧师的身上学到榜样，只是我们要学到那个榜样的核心。在2章16节到30节里面，因为今天要圣餐，所以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只提到了三个人，我只提到其中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我们提到保罗有一种胸怀，这个资深的传道者他有一种胸怀，这个胸怀是成全别人、提携后进的胸怀。保罗把自己的时间跟心力用在传福音，用在建立教会，用在培育同工，他有一个胸怀，这是16节到18节那里面所提到的。他说呢，你们好像是奉献给神的一个祭物。他说我是什么呢？他说我是那个培祭，培祭的酒。那这个我们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无数的各个不同地方民族跟宗教的献祭，他们通常是献上一个祭物。那么在献祭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这个祭物如果要让这个祭物发出香气的话，就有一个办法，是拿一杯酒，把这个酒浇奠在这个祭物上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在小的时候我看到过。那么当这个祭物被燃烧，然后又有酒浇上去的时候呢，这个祭物就会特别的香。可是这个祭物浇上去啊，这个酒浇上去之后，这个酒精就发灰了，就不见了。人看到的是，这个祭物好香啊。那所以呢，祭物是主角，酒是配角。保罗说，我把你们当作心上的祭物奉献给神，我只希望我自己当作那个浇奠的酒就满足了。我愿意的是你们在神的面前被神悦纳，甚至我愿意的是你们在人的面前被人看见，我只要去做那个飞花掉的那个酒就满足了。我们看到这一个资深的，这一个这么有成就的，这一个传福音带来那么大果效的， 这一位我们属灵的榜样，他却有一个成全后劲，成全其他基督徒的那样一个胸怀。他说我不在乎我被人看见，我只在乎我的工作可以让你们得神的喜悦就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提摩太，我们看到提摩太他显示的一个见证是，提摩太所显示的是一个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坚持神的呼召和保罗同工的精神。我们常常是可以同甘不能够共苦，可是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的处境很辛苦了。有的同工真实的状况就显示出来了，有的人因为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就离开他了，有的人甚至是离开了不传道了，有的人传道但去找更好的工作环境了。但是提摩太他仍然坚持兴旺福音和保罗同劳，这是一个无论怎么样的情况都能坚持到底的心志。我们前面讲保罗一个资深者的心怀，我们讲提摩太一个年轻的弟兄的一个同工的心怀，他不在意他自己得到多少焦啊的没的那个啊的啊 spotlight， 他就是一二十年来他就是这样默默的谦卑的服侍着这一位属灵的长辈。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事实上成为一个我们许多人都需要而且都应该效法的榜样。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谁是你的保罗？谁是你的提摩太？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寻找我们的保罗，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寻找我们的提摩太。以巴佛提的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下去了。那我们在最后我们要讲的是，你记得我曾经说过腓立比书，我给他一个主题叫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如果除了一章一到十一节引言以外，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给他的一个题目是显扬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应该有的志业。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三十节让我们看到的是效法基督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侍奉的榜样。当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同心侍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才可以成为明光，照耀这个时代。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让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再一次是在你面前说，主啊，你的恩典跟慈爱是那样的浩大，因此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再一次说，主啊，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出吸取讨你喜悦的样式，使你自己成为我们永远的标杆，也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